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好开心，再次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欢聚在今天的喜乐灵城中。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咱们要来读诗篇第111篇，然后我们今天要开始新的一个系列小故事，关于谷中的百合花。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是谷中的百合花，您是沙伦的玫瑰花。求主您帮助我们，吸引我们的眼目，让我们更深的爱你，让我们更多的知道一切美善的来源都是从您那里降下的。求主你保守我们，不从这个世界和其他的任何人事物当中去寻求生命的满足。求主让我们在您这里得到一切的满足。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山谷中的野百合生得格外的独特美丽，在整个山谷中显得清丽出众，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可惜啊，她从此就越来越骄傲，目中无人起来，每一天都高高在上，享受着山谷中其他受造物的顶礼膜拜，尤其是身边野地里的小草小花更是不在她的眼中。不幸的是，整个夏天谷中遭遇了百年未遇的大旱，山中的溪流和清泉都干涸了，许多小动物都纷纷搬家离开了山谷，想要寻求一条生路。谷中的百合也成了灾民之一，它本来需要的水分就多，加上平常骄傲无比，盛气凌人，所以它比其他的花草植物都高出一头。旱情才开始严重起来，它就第一个遭殃了。水分上不到长长的枝条顶端，最先枯萎的就是它那绝美的花冠。百合看着自己憔悴的黄脸婆形象，再看看平常被自己耻笑的野地里的小花小草，觉得自己一点也没有比他们好到哪里去。反而在干旱中，平常由于被它踩在脚下而得到土地直接的喂养和滋润，身边的这些草儿们居然显得比其他地方的更加清脆，充满生机。一天下来，百合已经奄奄一息了，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在这样的干旱当中活多久。想来想去，她开始埋怨自己的出生：上帝啊，为什么把我造成一株百合，要我长这么长的枝条？如果当初我就是一朵小野花，贴着地面生长，今天不就不会因为大旱而首当其冲地受苦受难了。听到他的抱怨，一朵小花抬起头朝着百合说：百合仙子，你真的觉得我比较幸运吗？你可是我的偶像啊，我每天都在羡慕你不可一世的生活，你美丽绝顶的样子，你高挑傲人的身材，你芬芳扑鼻的香气，我一直觉得你是上帝眼中的娇儿，我们不过是野地里无人注意的野花，自生自灭呀。 野百合欲哭无泪地看着小野花，他现在觉得所有那些让他人羡慕的东西都不能够当水喝，更不能够救他的生命脱离死亡的阴影。于是他鼓起勇气对着野花说，你是不是想和我交换一下生命啊？你来做百合吧，让我来做野花。好的，亲爱的小朋友，今天百合的故事咱们先停在这儿。来思想一下，如果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平顺的日子里面，忘记对神充满感恩、敬畏，以至于在困难、患难来临的时候呢，我们却把平常他施予我们的恩典作为我们抱怨的理由。平常他赐给我们健康的身体、日用的饮食、美好的关系，当这一切不在的时候，我们却抱怨说，你为什么给了我，现在要拿去，或者你给我的这些东西已经成为我的拦阻了。当我们失去感恩和敬畏的心，我们的生命就会立刻落到一个极深的幽谷当中。这好比呢，暗无天日、久经干旱的无水之地，如同黑暗山谷当中的这一棵小小的野百合。他忘记在平顺的日子向神献上感恩，而是骄傲自持、妄自尊大。当困苦患难来临的时候呢，他又选择用自己的方式，无论是抱怨还是想要依靠自我。我们会发现这野百合他的生命态度与我们非常的相似，对吗？但愿今天我们读诗篇第111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中有好多的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尤其是当提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会发现这是我们人生当中面临所有痛苦患难挑战需要运用到智慧、需要运用到爱、需要运用到生命的能力的时候，唯一的出路就是我们需要回到那个原点，敬畏耶和华。因为敬畏神只是一个开端，如果我们持续的在认识神和爱神的道路上成长，那么我们无论在生命当中任何的挑战和光景当中，我们都能够持续不断的去赞美神。诗篇111篇其实是一首赞美诗，一开篇就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当我们注意到神的权柄、神的作为本为大的时候，我们就会详细的查考他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作为，我们也不敢忘记他的救恩，我们更不敢在平顺的时候骄傲自持、依靠自己。求主让我们每一个大人和孩子都深深地认识神是有恩惠、有怜悯，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他永远纪念他的约，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也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但愿神的公平和正直成为我们依靠的确据，更但愿我们全家人都可以敬畏耶和华，好叫我们开始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一起祷告。父啊，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我们需要您赐给我们智慧，因为如果没有生命的智慧，我们在地上活着就如同鱼丸人，如同我们今天所分享的野百合。求主你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更深地去认识你，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在您自己美好的心意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诗篇第111篇，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请列举神值得被赞美称颂的原因。第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一节经文还出现在圣经的其他什么地方？今天呢，就给这个功课，让我们全家大人和孩子去认真的查找圣经，也能够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作为我们全家人的座右铭。 让我们从今天开始过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生。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再次走入今天的家长学堂，我是林正儿。
弟兄姐妹们好。
我是邵师母，弟兄姐妹们好。
哇，大家今天又有福利了，因为我们上一期节目呢还没有做完，我们的内容还有很多很多，所以呢正儿就决定了说，我们接下来的几期的内容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邵牧师和邵师母来分享他们的生命，来成为我们的激励。那我在想，作为一家之主的牧师，当时是怎么能够支持自己的太太做出这么一个类似疯狂的一个决定，允许自己的太太管您的几个孩子，你当时有冲击吗？
我想还是有的，我们有一起寻求，经过大概有将近半年的时间嘛，所以我们就步入这样的一个在家教育的一个过程。所以其实刚刚开始头几年也是蛮辛苦，
是的
呀，但是也不要怕就是了，因为后来当然教会里面有一些家庭他们也加入了，
慢慢兴起，
对，加入以后我们就有一个所谓的叫做 supporting group， 彼此互相的带导，那么孩子们之间也有一些的伙伴同伴，
是的，
对不对？因为你自己在家教育的话，孩子们都在家里，没有机会去外面或跟其他的一些同学同样做在家教育的家庭有一些的交流，那么就会限制他们的对外面这个世界的认识。
是是是，哇！所以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除了夫妻同心要有共同的认识，也要做好这个准备，就是我们做的这个决定它就有代价，那这个代价呢是各个层面的，
是的。
那我想其实我们任何的决定都是有代价
的，
只是长期来看我们知道我们的投资是最最有效的，因为我们的教育最终的目标是让孩子可以认识神，透过他所学的一切。那所以师母，因为我非常的了解，就是在家教育的这个过程当中，至少从我自己这个软弱败坏的经历当中来看到说，我最困难的就是我的第一年，因为我发现最难的不是去和孩子们怎么沟通和互动，而是我要改变我自己错误的深植在我血液当中的教育理念。
是 的, 是 的, 是的，绝对。
我觉得我想让孩子们认识神是我的最终目标，但是在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会常常失去方向，
是的，
哇，看见说怎么教了半天都不会的东西，或者好像没有我想要达到的果效的时候我就抓狂了。所以我们家在家教育的第一年就是鸡飞狗跳就是尖叫声此起彼伏我的尖叫和孩子们的尖叫。我就很想知道说，师母，当您的就是早期才开始又这么孤单，不像我们，至少我有一个 community， 虽然没有华人，但是我有很多非常美好的美国的姐妹们同伴，我们一起来做。但是您当时是先驱啊，教会当中的首一家，您又是虽然有先生的支持，可是更多时间是您面对您自己的孩子，那最大的挑战和困难在才开始为了这个决定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您流眼泪最多的地方是什么？
我想哈，刚刚哲儿说的最困难的是第一年，其实哈还不只是第一年，我常常跟很多在家教育的母亲跟他们建议说，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你必须要清楚明白这是神给你作为一个母亲的呼召，
是，
而且这个呼召在你里面成为非常主要的一个动力，
是，
否则的话你最起码前面三年你会天天常常会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失败者。
是的，是，哎呦，我到现在还是会有的然后常常会特别的在意，尤其是先生评价一下孩子们的 behavior 的时候你什么意思啊好像立刻就牵扯到这跟我有关，是不是？
是。还有就是说一个除了这个，就是说你自己心态上的调试跟预备，还有你的情绪，你的情感上面的预备，还有加上你的时间上的管理。
是，
因为通常啊，我们出外去上班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自己整理 井井有条、有秩序、有组织、嗯、能够管理好
Everything under 我的 control
对但是你在家教育的时候、嗯、尤其像我们原来是有全职工作的母亲
是
从职场退回来在家里的时候通常我们习惯的想法是家里是一个放轻松的地方所以一般在家庭生活里面就很少有纪律那所谓的纪律并不是说你要规规条条什么都按着规条来生活是而是说你要在家里教育孩子的时候你的生活要有秩序你有生活有秩序就是说情绪会比较平稳注意力会比较集中学习会比较有效
嗯，
所以这个是我这么多年以后我发现说其实需要走的是这个方向、
嗯、
可是我在第一年第二年的时候我头半年每一天大概睡觉只有4-5个小时因为我
是为了要完成你的 schedule 吗
我为了要预备
啊，预备第二天的内容
我四个孩子哈、啊，那个时候一个在高中、嗯、一个在初中、
嗯、
一个在小学一个在幼儿而且我刚开始
你每一个还差那么多
差很多
对
是
的那时候最小的刚刚出生所以我头半年呢是手上抱着一个出生的婴儿所以大家知道哈生一个
在教导着一个青少年哇
然后你自己体力也还没有完全恢复
是的是的
所以那头半年我就睡得少、
wow、
所以那头半年其实哈到一个地步我已经快烧尽了、
嗯、烧尽了
牧师说你不可以这样子过日子、
嗯、
啊，长期下去就已经不行了所以后来我们就调整一下我们一些家庭生活的时间表哈、
嗯
啊，周六因为牧师那时候在上班有全职的工作只有周六跟周日可是周日呢我们又是在教会里面很忙碌一整天忙碌的、
嗯、
的
侍奉
是、啊、所以大概就是周六怎么把一些事情先预备好所以我觉得最难的最大的挑战是做母亲的、
嗯、
你怎么样预备好自己的生活的次序跟优先次序、嗯、不只是时间的优先次序、
嗯、
还有质量的优先次序
是的是的
这个你要先理清楚但是如果只是为了怎么做在家教育、
嗯、
而进入去看很多人都可以在家教育自己的孩子、
嗯、
你 而你去做的话你会走不下去
是 的, 是的
你心里面首先必须祷告求主把那个热情把那个负担放在你的里面
是的
否则的话你会孩子表现好的时候你就心情开心的不得了很得意觉得说你教育成功孩子不听话或者犯规或者是做错事情的时候、
嗯、
被别人指责的时候你就心情很不好你就会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失败的孩子、
嗯、
甚至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你会不会误了他的一生
是的、哦、是的、嗯、
所以必须要知道这是从神而来的
是的
聊聊儿画画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所以整个教养孩子的过程呢其实跟牧养教会其实很类似的、
嗯、是的
是很类似的、
嗯、
你里面就说必须要信靠神
持续不断忠于这个呼召
每天不断地提醒自己、
嗯、
虽然眼前的情势或状况不是我所愿的但是我要信靠神、
嗯、
我信靠神前面的路如何我不知道
是、啊、
但是我愿意所以慢慢的这样一天走过来、
嗯、
我常常建议很多父母亲啊，你听有一些的分享觉得哎呀在家里把孩子教育孩子引导孩子成为一个敬虔的孩子非常好很羡慕、
嗯、
但是你千万不要羡慕、
嗯、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里面自己要刻骨铭心的先学会做耶稣基督的门徒
Amen
要愿意你是一生委身做一个跟随耶稣的人
没错
而且不是在行为上不是在外表上而是你的心要给了主你心不给了主你这一路走下去的时候你流很多眼泪眼泪流干的也没用
是、
啊、那我们会流眼泪是因为我们心痛、
嗯、
对不对流眼泪其实是好的但是呢、
嗯
也不能留在那个沮丧的里面
是是
在教养孩子、哦、不管你是在家自己教育孩子呢还是把孩子送到外面学校去念呢、
嗯、
所有的父母亲里面最深的一个顾虑就是那个害怕、嗯、
是的是的我想刚刚师母分享牧师分享的非常好我觉得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就是其实我们最大的困难当我们去面对 自己去承担这个教导孩子的责任的时候，我想最大的困难是来源于我们内心，我们自己到底是谁，我们这个 identity， 我们的这个身份，
没错，没错，
以及我们的呼召，
是的。
然后每一天都需要回到这个原点上，因为如果我们自己不是门徒，是绝对不可能带出门徒来，
是
我们自己不跟随神，我们也永远没有办法让孩子效法我们，
是的，
好像我们效法基督一样。
是，
所以其实每一天最终的一个原点就是，我让孩子学习的时候我自己在学习吗？我让他成长的时候我在成长吗？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好像师母刚讲，流眼泪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是悔改的眼泪，是为自己的这个生命去在神面前忧伤痛悔的一个眼泪。当然很多时候我相信说，为孩子所流出来的眼泪，那就是这个流泪撒种，但是有一天会欢呼收割。
没错。
那正儿自己的经历，我觉得跟师母是非常像的一点，就是至少我相信师母是做得太好太好，比我更好。我自己每一天我真的在神面前，最后就是说，我到一个地步，我跟神说，主啊，我给孩子们立一个榜样，那就是悔改的榜样了。我没有一个最好的榜样，
是
那我起码让孩子看见说，你妈妈，我天天都需要耶稣，
没
我没有耶稣我就是个恶魔，
是
我就在我在你们的面前就像个后妈一样的每天去折磨你们啊！可是越这样，我发现孩子越能够接受救恩的事实，
是
因为他看到了我们生命的本相，
是
但是也看到说，我就是这么软弱的人，我却愿意承担这么大的一个责任，
是
因为我不看我自己，我是看这个荣耀的呼召。
是的，是的，
啊，所以今天其实面对最大的困难，我想我们其实也不难了。如果我们真的愿意悔改，在耶稣的面前，
是的，
然后耶稣就说，你们要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子哈，因为我的恶是清洗、清审的。
是，
所以今天我们也鼓励我们所有的家长们，重新去思想一下，其实这个责任呢，如果神给了我们儿女，他就会给我们这个力量嘛。我就想日子如何，力量也
不
如
何，
一定是这样的。那我每一天就跟神说，好吧，今天我是已经彻底用到吃干抹净了，就是没有了。那神就给一个鼓励说，今晚用尽，明早降下，所以神会有全新的恩典。
是，
那在面对就是这整个过程，这三十几年的过程其实已经结束了，您二位，但您二位想一想，就是当时你们的这个在婚姻的层面，有没有因为在家教育受到一些波及和冲击，或者是神有没有借着这个来装修你们，来改造你们，让你们夫妇更进一步的，就是说在你们的二人同心同行的事情上面有更深的体会呢？借着子女教养的过程，
我先讲一点啊，我觉得我回头看哈，
嗯，
虽然我们两个从小就认识，但是呢，基本上在我们中华文化背景里面呢，丈夫跟妻子这个沟通上面，嗯，其实我们有一个
文化障碍，
文化障碍哈。但是我就发现啊，不知不觉的在那将近20年在家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两个学的最刻骨铭心的就是夫妻中间的沟通，我们如何能够敞开的沟通，而且不只是敞开，就是说试着去了解对方的处境，对方的想法，然后才能够得出一个共同的决定，说好，这个孩子目前这个情况我们当如何做决定啊？
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这是我们刻骨铭心的学习。
哇，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后来发现夫妻中间哈，因为孩子在家里接受教育，那么时间很长，父亲去上班回来之后，在家里，家里面的爸爸跟妈妈中间的互动，如果有冲突的时候呢，孩子其实也在看你如何去面对，解决那种冲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意见不同中间的冲突。所以我们就发现哈，当我们用不健康的方式来互相的
互动的
互动跟沟通的时候，孩子呢耳濡目染，他就会把那个通通还给我，所以我那一天就日子就不好过了。
是的，
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哎，我们真的是好刻骨铭心的去学习怎么样增进彼此的了解。
是，
那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那这个学习也不是一年两年，所以
20多年现在仍然在学习吗？
现在还在学习。
是的。
但是回头看哈，其实上帝用那段时间也已经一直在预备我们，同时在我们的侍奉上面，让我们能够夫妻并肩的一起同心 在侍奉神。
嗯，太棒了。
这个就是说每一对夫妻都不一样，
是
每个家庭都不一样，但是这个方向是上帝要带领我们、训练我们的。
没错。哇，我们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到了，但是我们的内容还没有说完，不过没关系，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呢继续会请少牧师师母来跟我们继续畅谈他们的生命，让我们多多的受益。我是林征儿。
我是少牧师，我们下回再见。
我是少师母，我们下回见。
好，下期再见喽，拜拜。
风中，在狂雨中，你走进我的生命中，在我心中画出彩虹，要我等候晴空。在失败中，在挫折中，我学习看见你的手，扶持着我，引领着我，是你为我掌控。随着浪的节奏摇晃在海中，不怕海震荡我破晓的浮舟，因为你与我同舟，只有你才能懂我身上的痛，只有你能替我一承受，直到生命最终中，在世身后，你吹气进入我肺中，让我能够再次行走，再次扬帆掌舵。乘着海风破晓以后，见海鸟轻声说，不必苦愁，不必担忧，他永不放弃我。随着浪的节奏摇晃在海中，不怕海震荡我破晓的浮舟，因为你中，只有你才能懂我身上的痛，只有你能替我一承受，直到生命最终与我同走。